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白所大学巡讲录，2011年11月3日晚上南洋师范学院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心理健康与职业成功。首先是主持人致辞，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的讲座。南洋师范学院建校百年以来，秉承博大、厚重、睿智的办学风格和大学精神，吸引着大批的学生前来求学。在这里，我们收获了知识，成就了梦想。那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的挑战，确定自己生活的方向，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来为我们做一场精彩的讲座。下面先请我们教育科学学院包华教授致辞。可能有人上过我的课，但你们并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我的学生。我曾经多少次设法帮助他们复习、考研、联系家教、参加竞赛等等，甚至包括他们找对象、谈恋爱。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些帮助只能给他们带来暂时的利益，只能照亮他们生活中很短的一段路程。不久之后，新的烦恼就会滚滚而来。所以我经常生气地拷问自己的良心，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们，我的孩子们啊？有人说，送人黄金不如送人点金棒，我特别认同这句话。的的确确，有时候暂时的一些物质帮助给我们带来的利益非常有限，也是微不足道的。真正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是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优良的学习方法。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伟大的上师索达基堪布仁波切，他曾经用他的弘法利生给无数人带来了解脱和安慰。今天晚上他将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给我们带来佛法的利益，给我们带来终极关怀式的人生指导，希望大家得到真实的利益，祝福大家。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索达基堪布。很感动包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看来他的的确确很关爱你们，包括方方面面。这次我到了南洋感觉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出家前就爱看《三国演义》，那时候非常崇拜诸葛亮的智慧。前段时间有人说南洋请我讲座，本来我这次的行程比较忙，但后来看刚好是诸葛亮的故乡，以前也听过一些与他有关的很多精彩故事，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兴趣。同时南洋跟我们佛教也有甚深的渊源，这一点或许在座的80后90后的同学不一定非常清楚，但汉传佛教中大名鼎鼎的慧中国师就曾住息于你们南洋。这个慧中禅师小的时候很奇妙，跟谁都不说话，就像哑巴一样。到了16岁，家里来了一位禅师，他远远望见就开始礼拜， 并祈求双亲让他出家。出了家以后，他在六祖面前颐指11年，最终明心见性，成为六祖门下一花开五叶的五大宗匠之一。之后他来到了南阳白崖山，在那里修行40多年，德育甚高。唐玄宗在位时迎请他往京城长安应供，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慧中禅师离开长安隐遁山林，随后唐肃宗又迎请他到长安，封为国师。有一次肃宗问他，你在六祖那里到底得了什么法？他回答，陛下，看见天空中一片云吗？用钉子钉着它，悬挂着它，就是我从六祖那儿得到的法。肃宗听不懂，又问了几个问题，禅师答了，他仍茫然不解，禅师就不理他了。肃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说，朕好歹也是大唐天子，你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禅师反问他，皇上知道有虚空吗？
知道啊。
那么虚空可曾眨眼看过陛下？肃宗听后若有所悟。这段话中有特别甚深的道理，不知道在座同学对禅宗的了解如何。肃宗之后，唐代宗也招请慧中禅师入宫传法，待以国师之礼。当时禅师极受尊崇，僧俗弟子超过1000人。禅师圆寂之后，在南阳造了他的遗塔，后来康熙、雍正2代皇帝都修缮过。但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是1972年被毁，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慧中禅师在历史上又称为南阳国师，但南阳的年轻一代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对如此有意义的禅宗渊源视而不见，这是相当遗憾的。除了南阳国师以外，禅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德也出自你们南阳，这位大德就是香严智贤禅师。他最开始一指百丈禅师，什么经论一学就会，总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却没有明心见性。百丈禅师圆寂以后，他转投到师兄维山灵佑门下，被维山一句父母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问得无言以对，纵将平时看过的经论都搬出来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也找不到能应对的答案。他几次去找维山求他告诉自己，但都遭到了拒绝。维山说，如果我给你说破，你以后会骂我的，我说的终是我证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绝望之余，智贤挥泪告别维山，发誓以后不再学禅，只是当个混饭的和尚。后来他来到南阳慧中禅师的旧址香严寺，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决定住下来终老于此。一日他在田中清除杂草，锄头碰到了一块瓦片，他捡起来随手一扔，瓦片击打在田边的竹子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击竹之声入耳，智贤一下子愣在那里，由此而大悟。他忙回屋沐浴焚香，遥遥礼拜为山，赞道，和尚大慈大悲，恩德超过父母，倘若你当日为我说破，岂会有今日之事。他还做了一个记字，一击忘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扬古道，不堕悄然击。意思是什么呢？听到瓦片击打竹子的声音，能取索取当下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不需要借助外向上的修行，行住坐卧都是佛菩萨的生活，不会再堕入名相里头了。之后他就驻息于香严，教化一方。历史上香严寺分为上寺下寺2部分，二者相距约15公里， 不过下次在20世纪60年代末因南水北调而被淹没，高达10几层的两座唐代琉璃塔也在水库淹没时全部炸毁，目前仅有上寺尚存。以前我听到香岩禅师的故事时心里非常向往，觉得听到一个声音就开悟了，这多让人羡慕啊。如今这个世界可谓苦多乐少，但即便如此，谁也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现在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若能达到开悟的境界，那么什么烦恼都会荡然无存的。今天我想说的第一点是现今心里染污。首先，当前各种压力。如今许多年轻人考上了大学以后，按理来说应该很快乐很满足，可是通过一些调查发现，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很多痛苦。简单来说，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感情、人际关系、就业。曾有个大学对在校学生的心理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因恋爱而产生压力的占32%，因人际关系而产生压力的占27%，因为就业而产生压力的占25%，剩余的则是其他方面带来的压力。很多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时还抱有崇高的理想，可在大学待久了以后，逐渐就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于是开始自甘堕落，浪费青春，甚至上了大学以后没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反而学了不少坏东西。如今在很多大学里，大部分女生将电脑当成了碟片机，大部分男生把电脑当成了游戏机，他们整天在玩大学而不是在读大学。这样混了几年以后，毕业出来肯定不是人才，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话也没有资格抱怨学校，抱怨社会。其次，拜金现象严重。现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非常拜金，不管是读书也好，毕业也好，唯一愿望就是赚大钱，心里除了钱以外再没有更大的追求了。这种人如同佛陀在经中所说，心为境所牵，愚者则迷乱。自心被外境所牵的话，将来做什么都会十分迷乱。其实特别特别爱钱的人往往也不容易赚到钱，一个人欲望越来越大时，得到的满足也定会越来越少。其实我们一生中不需要有太多钱，毕竟自己离开人世时，钱再多也带不走一分一毫。就如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前不久他刚刚去世，有资料说他生前身家70亿美金，但死后又能带走什么呢？有些同学可能想，我有这么多钱的话，带不走也不要紧，活着的时候可以好好享受，但实际上你也享受不了多少，最多的是买几栋豪宅，几辆名车而已。现在很多真正有钱的人，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在生活中反而最不看重金钱。乔布斯曾向自己保证，做事从不被金钱影响，也绝不让钱毁了自己的人生。这种做法确实相当有智慧，但现在许多人没有这种境界，他们对钱财一味地妄想着，贪婪着，白天做事也好，晚上睡觉也罢，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人民币上，从来没想过回馈社会，帮助弱小。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就像一句俗话所说，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不过愿意正视这个问题的人如今可能寥寥无几，诚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里所说，中国人对于社会的很多问题向来没有太多正视的勇气， 先是不敢看，后是不能看，再后来就自然视而不见了。他们一天一天地满足着，一天一天地堕落着，却还把这当成一种光荣。这些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然后是道德不断下滑。当今这个社会，道德下滑的趋势相当严重，究其根源，主要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尤其是批林批孔，大行其道，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当时孔夫子的像被毁了，佛教寺院也夷为平地了，最重要的是珍贵的宗教思想被践踏得一文不值。近年来我曾去过很多大学，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大多数对佛教和孔孟思想一无所知，对基本的孝道、人伦、礼节等也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如今道德败坏、人性冷漠的事情层出不穷。前两天发生的小月月事件就可以说是其中一例。大家都清楚，前不久广东佛山一名2岁的女孩小月月走在路上时被2辆车先后碾过，让人难以置信的是，7分钟内在她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有骑三轮车的，有骑摩托车的，还有走路的，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没有一个去救她。后来一个捡垃圾的阿姨把她抱到路边，并找到了她的妈妈，不过事后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小月月仍然离开了人间。一个小孩被车撞了，这种不幸和意外并不罕见，但小月月真正悲惨之处在于路人的见死不救。现在很多人极端自私，从小在家里、学校里学的就是怎么样维护自我的利益，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精神和美德，不知从何时起已在我们身边悄然褪色。现今人们推崇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日本在报道这个事件时，认为中国过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忽视了社会道德的建设，才导致了小月月悲剧的发生。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光有物质财富是不行的，更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然而遗憾的是，如今小学到大学的课本里强调应懂得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的，可以说屈指可数。北大教授张维迎也发出感慨说，中国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正因为如此，前不久新闻上还出现了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的悲哀，说是一个88岁的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地方面朝下摔在地上，他想站起来但力气不够，他躺在地上1个小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人敢上前扶一把，直到老人的家人获悉后才送往医院救治，但老人终因呼吸窒息死亡。这么多的旁观者为什么不上前去帮他呢？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现在的新闻时常报道某某老人摔倒之后有好心的人去扶，结果不是他撞的也赖上他了，最后还要打官司赔钱，所以谁都不敢向老人伸援手。面对这种现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站出来对北大学子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短短的这一句话立即就红遍网络，引发了各种响应和支持。不过也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缺乏应有的良知，凡事都要依赖法律的保护，那实在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对此，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兆林也认为，13亿人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套用一句不大合适的话来说，中国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了。在这种可怕的冷漠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尽管他这样说，但现在人们还是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果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自己去扶还是不去扶？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后若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愿意扶的请举手。不愿意扶的人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正如刚才所说，假如你去扶了，也许被他反咬一口，甚至到了法官那里，法官也说不是你撞的话，干嘛要把他扶起来。曾经出现的这种糊涂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想象，这也恰恰是当今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的一种体现。第二点，构建心理健康。首先，健康不单指身体，更重要的是心灵。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康，但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需要是心理上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并解释说，健康不仅是一个人没有疾病的症状，而是一个人良好的精神以及社会的适应状态。理查德·格里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在《心理学与生活》中也说过，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科学。可见健康的心理与幸福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当然，若想获得健康的心理，我个人认为最好能学习一些佛法。今天在座的大学生有一部分可能是学佛的，有一部分既不学也不关心。不过你们若没有正确的信仰，一辈子都特别现实，只要有钱就可以了，找个好对象、好工作就满足了，那以后就算自己有了这些，内心也会非常空虚。我曾经看到一些老人退休之后，身心日益衰朽，整天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特别可怜，也特别可悲。试想，假如他们有一个信仰，就不会如此无所事事了，肯定会抓紧时间为来世做些准备。所以，一个人有信仰，真的非常有必要。其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了信仰之后，还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一颗无我利他的心。当然，讲佛教的菩提心、慈悲心，你们也许不太熟悉，但可以换句话来说，只要不是天天想着自己，而想去帮助身边的一切生命，这就是正确的人生观。若能如此，不但你自己会是快乐的，对周围乃至整个社会也能产生很好的影响。假如你是家长，对孩子会有非常正面的引导；假如你是老师，对学生也能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假如你是领导，对下属也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这一点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波及很广的范围，哪怕你的文凭不是很高，今后也仍能有一番大的作为。曾经就有一位教授叫金克木，他只有小学文凭，后来却成了大学教授。他小时候因各种原因而失学，后来去了北京求学，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依靠自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1941年他到了印度，担任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然后去了佛教圣地鹿野园，跟随印度著名学者法喜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专研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的教义。1946年他回到中国，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又在北京大学任教，2000年因病逝世。他临终的遗言是：我是哭着来， 笑着走的。所以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对毕生成败会起着主宰作用，相比之下，有时候文凭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在当今，文凭高的话比较容易谋得一份好差事，但你若是人格不好，做事不努力，时间久了也不一定能得到领导的重用。当然，在积极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要学会一切随缘。随缘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假如你什么都无所谓，每天只是得过且过，这才叫做消极。但若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同时又不是特别单着结果如何，这才是真正的随缘。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